在上星期日7月19号网络崇拜之后，我和 Olive 去了屋企附近的一个公园散步。公园的名字叫做 Croxteth Country Park。 Croxteth Park 是很大的，总面积有500英亩，亦即是有283个足球场那么大。公园里面有牧场，有林区，还有很大片的草坪，草坪上面到处都长满了长长的绿草，还有很多白的、蓝的、红的、黄的小花。我们喜欢个公园的原因就是去个公园的游人比较少。正是想回家的时间，我就发现放在我风褛袋里面的一个太阳眼镜不见了。我都不知道是几时不见，亦都不知道在哪里不见的。咁又唔係話啲好貴重嘅嘢，但係始終都係唔見咗樣嘢咧，心裏邊就唔甘心。於是乎兩個人就決定翻轉頭原路嘅去揾啦。揾咗好耐，即使喺懷疑跌眼鏡嘅嗰個地方重複揾咗兩次，都揾唔到。咁好無奈咁樣，只能夠翻屋企啦。喺禮拜一7月20號。我又提议去一个公园散步休息，本来打算去 Liverpool 城市以外一个海边松树林公园 Formby 去散步的，决定不如带埋 Albert 和 Grace 他们两岁大的女 Lydia 一起去玩一下，意思就是等到 Lydia 的爸爸妈妈可以在星期一轻松一下，不用每日全时间都照顾个女儿样。但因为临时提出邀请，在个女儿出门之前，爸爸妈妈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我们两个就在家等，就未出发。在这个时间我就坐在电脑的面前看看有没有一些电子的邮件，就发觉到在教会的电子邮箱里面有一个女士寄了一封信给我，就说呢很长时间以来她和她的丈夫在互联网上面一直都想找信仰和她们相同的人的教会团体，找了无数那么多的视频啊文章都找不到。后来呢就通过她们一个的朋友介绍，就终于找到我们教会了。我以下将信的部分内容读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梁牧师，我们的朋友向我们介绍利物浦你们的教会，本来我们三个人约好了在3月27号礼拜日就打算去你们的教会一起崇拜，去见下面，去认识你们。谁知3月24号全英国宣布要封锁，人人都困在屋企，咁佢哋就唔可以嚟到同我哋认识啦。佢哋感到非常嘅失望。佢又话呢 ，However, I had listened to most of your sermons on the website, and we too believe that God has revealed to us all that you teach。咁佢话呢，我已经将到你哋教会网站上边大部分的讲道录音都听晒了，并且发觉你所讲的教导和我们所相信的完全相同，找到我们的时候就很高兴。最后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有机会可以见面的一天就要跟我们讲的。没想到会收到封这样的信，读完的心情非常兴奋。咁啊，怀住高兴嘅心情，我哋两人就出门揸车去到 Albert Grace 嘅屋企接 Lydia 去 Formby 公园玩啦。咁但因为过程中耽搁咗时间比较多嘅缘故呢，到接咗个女上车坐好开车出发嘅时间，已经接近下午嘅3:30，就快4:00噶啦。如果揸车去到郊外的方便恐怕都要5:00了，但6:00又要回到家。结果呢，我一边揸车的时候，车还未离开利物浦市之前呢， 我哋两人临时改变计划，一架汽车已经好接近星期一下昼，我唔见咗眼镜嘅佢个公园。今日结果都唔紧要啦，再去翻 Croxton Park。我仲记得 Olive 话都好啊，嗰度近近地，自在俾细路哥行下走下，开心下啫。况且如果去翻同一个公园，话唔定我哋可以再试下搵太阳眼镜呢。我听到 Olive 咁讲，我就谂昨日我都系好细心搵咗两次都搵唔到，我心里边谂都好渺茫啦。将汽车停好 ，Lydia 落地之后就唔知系咪因为冇出门太耐时间呢，佢见到人大人带住细路哥擦身而过嘅时候咧，佢都好好奇嘅要望嗰啲嘅细路哥，企喺度又唔喐唔行喎。我心咁谂，哎呀，冇谂到嚟到公园呢啲嘢，好似都唔肯行嘅。公园咁大，睇嚟咧今日想趁机会揾眼镜都唔系好可能。系、哎、算啦，唔揾都唔紧要啦。冇过咗几耐咧 ，Olive 就话都系唔好俾阿 Lydia 走近其他细路哥啦。于是乎就带住细路哥离开一般人走嗰啲铺得比较靓嘅路。就开始走向嗰一大片草坪上面。开始嘅时候呢，嗰个地方距离早一日我哋两个人散步嘅冇乜人行嘅小径呢，其实係好远嘅。当日我就方便照顾 Lydia， 提早已经为 Lydia 套上咗细路哥要嚟学行路嘅带呀。咁有条缰绳喺后面，方便我呀、啊、拉住佢行路嘅。边行边走，细路哥好开心。遍地都是白的、黄的、蓝的、红的小野花，真的很漂亮。都不知道行了多少时间，突然间发觉我们已经无意地走到前日我们散步那条小径附近。在这个时间 Olive 就说，都既然来到附近了，不如带着 Lydia 再去找一次，看找不找到个眼镜。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就会想，唉，昨日已经心里面向天父祈祷，请他帮助我找到的了。都细心找过两次都找不到啊，又再找多一次，不见了眼镜又不是算很贵重，但主要呢，不见了这个眼镜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是几好意思，今日又再祈祷，他好像有点麻烦了天父这样，因为那件事不是很重要嘛。我又听见 Olive 讲话再找多次，我心想试多次都无妨的，都来到了。于是乎的心里面就无言无语的跟天父这样讲，我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是有可能找得到的。这句说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这样讲嘢呢有点不是很妥，因为如果天父愿意的话，那当然有可能找到啦。我说有可能找到就有些多余的，于是就马上就改口，心里面又是无言无语跟天父说，我刚才应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一阵间就一定会找到。我现在就提早多谢天父你先。我还说多句，我说天父你是不是有意思想通过 Lydia 带我找到不见了个太阳眼镜的地点啊？如果你想这样呢，我很愿意跟着个小哥哇转左转右这样行。的确是的，当时 Lydia 因为开心呢，我好像拖着只狗仔这样，他左啊右啊乱这么转，那就跟着他行。不够三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一个地方，Olive 就认得在那个地方昨日我们都停留过，于是乎他就建议我再找多一次。他就从我手上面就接过了拖住 Lydia 的条绳，我一个人就开始作两日之内第三次的搜索。果然不够一分钟，我在乱草当中就见到不见了的太阳眼镜。一阵间我哋呢个崇拜，我讲到之后，我会喺教会群组同大家分享一辑相同埋一两个视频，你就见到我唔见眼嘅个环境真系长满咗乱草嘅， 唔係一啲剷草機剷到好短、好光滑嘅草坪。咁到時候呢，你就會明白我揾到眼鏡嗰個環境係一回咩事情。我就攞起個眼鏡，馬上同 Olive 講揾到啦。跟住我就請 Olive 帶領埋 Lydia 就一齊當場感謝天父，讚美佢嘅奇妙，因為冇諗到噶嘛。太陽眼鏡喺一個咁大嘅鄉村公園唔見咗之後，能夠咁樣神奇般嘅揾翻，我心裏邊就明白，好明顯嘅天父要藉住呢件事情去鼓勵我哋啦。叫我想起一兩處嘅聖經，你們中間誰缺乏智慧，就祈求神吧，他就必得著，因為神慷慨普施，從來都唔鬧人。但係呢，你必須要憑信心祈求，千祈唔好懷疑，因為那懷疑的人就好像海裡嘅波浪，被風吹來吹去翻騰。咁樣嘅人唔好諗住從主嗰度能夠得著什麼。三心兩意嘅人做乜嘢都係搖擺不定的。刚才引用的圣经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至第八节。圣经强调天父的为人很慷慨，很乐于送东西给我们，去鼓励我们，他从来都不会因为人向他祈求问这样问那样，他就会骂人的。我又想起主耶稣一番重要的说话，耶稣这么说，所以对神即是对天父，你们要相信。我实在告诉你们，有哪个人如果对这座山说，你给我起来跳到海里边去，只要他心里边不怀疑，坚信自己所讲的必定成就，就一定会成就。故此我告诉你们，但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一切一切，只要坚信必定得到，就一定会得到。这段这么重要的鼓励人的说话呢，是录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至到二十四节。好像雅各书第一章这样，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也都很明显的想鼓励我们，即管放胆的去相信天父。向天父求啲咩嘢嘅时间，千祈唔好怀疑，因为天父系咁慷慨嘅缘故。只要完全唔怀疑，相反坚信自己祈求所讲嘅嘢必定会成就嘅话咧，嗰件事就一定会成就。哇！呢个真系成为咗我哋学习向天父祈祷嘅人一个好大嘅挑战，亦都系一个好强嘅鼓励。当然啦，圣经不是鼓励人求一些不应该求的事。圣经在其他地方讲明，妄求、乱求，天父是不会听，是不会给的，免得我们变得更加放纵啊，或者自私。但假如不是妄求的话，而是满足了神所定的基本条件的话，即使不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祈求又相信一定会成就的呢，天父就会一定成就。那没错，是有条件的，就是刚才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下一句条件就讲清楚了。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下一句第二十五节，耶稣继续说，每当你们站着祈祷，如果对哪个人有不满的情绪，你就从心里面宽恕他吧，好使到你们在天之父同样都宽恕你们的过错。所以向天父祈祷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我们 同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信仰的家里面的家人，不能够同任何一个人结怨、有埋怨，任何不满的情绪都不可以的。天父太看重在天国里面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不是说没有困难，但是要彼此宽恕，以免影响了我们和天父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条件来的。但如果做得到的话呢，有需要的时间开声向神求， 相信唔怀疑嘅咧，求乜嘢都会得到，一定会得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其实刚才嘅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喺马太福音都有平衡嘅记载。马太福音嘅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咁样祈祷而得着嘅条件咧，喺马太福音嘅第六章亦都有咁记载。马太福音第六章33、34两节记载主耶稣咁讲：首先，你们即系作为耶稣嘅追随者，作为门徒啊，首先你们要追求天父的国和他的义。即是话，首先我哋要专心追求有关于天父嘅国同埋佢嘅国降临嘅事情。同埋专心追求点样做人生活在天父眼中先至系对嘅，先至系公义嘅。首先要追求他的果和他的义，然后那一切你们需要嘅任何嘅嘢都会赐予你们。所以你们不必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忧虑，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啦。於是乎嗰日喺公園揾翻太陽眼鏡，而兩個人滿懷感恩，興高采烈就離開咗 Crocus Country Park， 將 Lydia 送咗翻屋企。見到 Albert 同 Grace 嘅時候咧，就將到我嘅墨鏡失而復得嘅故事簡略嘅同佢講咗一次。墨鏡喺亂草叢中失而復得，至少都向我哋説明咗兩件事。因为考虑到事情的发生都几特别咯，星期日7月19日在公园不见眼镜，星期一7月20日在屋企收到第一封的来信，同一日几小时后，太阳眼镜在公园的乱草丛中失而复得，两件事在同一日里面发生。我觉得很明显的，天父是想故意向我们说明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他很想我们明白他为人是很慷慨，他从不会因为他的儿女向他祈祷求些什么就会骂人的。天父很想鼓励我们在今后多些的去操练祈祷，尤其是祈祷的时候要操练真正的信心，要真的相信天父出于他慷慨的性情是一定会给的，一点都不要怀疑。他想我们操练信心，操练祈祷，他想我们今后多多的向他求些东西，尤其是关于他的国度的拓展、传福音和他旨意吻合的事情，多些放胆的求，因为啱他心意的东西他一定会给的。这个第一，星期一发生这两件事呢，也都说明了第二件事。天父很想教会在今后的日子多多发展教会的网站和教会自己的频道，目的就是藉着网站和频道多多的传福音，去联系和在这个世界里好像一堆乱草的大草坪当中去寻找那些天父所认识是属于天父，天父想去招聚的人。我从星期一的经历里面，我得出了这两个结论。但是对我个人来讲，今一次我的墨镜失而复得，最大的收获都不是这两方面。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觉我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一点，我得到提醒他的为人是很慷慨的，只要不妄求，只要我的为人我的生活的而且确一生的追求他的国度的降临，参与在他的福音工作的事上，在生活上我有的确去追求他看为啱的做人方式，追求他的公义，在不对的情绪和人发生困难有摩擦有嚴苛的时候，我需要去宽恕，我要放过。我只要满足了天父所定这一两个基本的条件，他讲到明白了，即使不是直接和全福音有关的事情，即使不是很重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凭信心开口求的， 佢都好乐意俾嘅。咁到底你敢唔敢去相信圣经所俾我哋嘅鼓励嘅说话同埋挑战呢？今日我就系好想将到刚刚发生嘅事情同你哋大家一齐分享。喺以下嘅时间咧，我想同大家一齐学另外一啲圣经好重要嘅题目。我哋大家都知道，一个礼拜有七日，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又或者喺今日嘅世界里边，喺某啲嘅国家就系五日工作或者五日半工作。第六、第七日休息，咁不论是六日工作也好，五日工作也好，总之就一个礼拜有七日，有工作的几日，同埋有休息的一或者两日。呢一个咁样嘅传统咧，喺圣经里边其实是蕴藏住一啲深层嘅含义嘅。一个礼拜有七日，六或者五日工作。第六或者第七日休息，其实在圣经里面是象征住 Yahweh 神的代表尼赛亚降临地球的大日子的。等我解释一下我刚才这番说话是什么意思。你想一想，一个礼拜有七日这件事呢，最先的创世纪就已经记载了的。创世纪这样说，这样天地万物就做齐了。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作的工。在第七日，神就歇了他所作的一切的工。于是神赐福第七日，将第七日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他歇息了。刚才我读的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至第三节。圣经一开始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已经讲，神用了所谓六天的时间，就将到宇宙和地球一切的万物都做齐了。人类预备好了一个很好的家园，最后做了人类第一对男女之后呢，在第七日神就将它分别为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神圣的日子，是要休息的，连他自己作为造物主都在那一天休息，因为他的创造工程已经完成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其实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这一切其实是象征性的语言来的，象征着亚维神拯救人类计划工程。所谓的一日不是指仅24小时的一日，而是指近一段很长的时间段。有几长呢？从犹太教的传统，我们就得知道一日其实所指的是一千年。所以创世纪提到神创造工程用了六日，其实象征着亚维神拯救人类计划工程的六千年。这六千年在圣经里面被称为现今的世代。第七日安息日呢，是象征着另外一千年。这一千年几时会开始呢？就是当现今的世代终结，天国降临地球，而作为亚维神的全权代表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日子，这一千年就会开始了。耶稣会从天降临来到世界上，代表天父统治全世界一千年，是一个全球的太平盛世。这一千年尼赛亚所领导的太平盛世，圣经叫做将来的世代。所以有六千年现今的世代，有一千年将来的世代，那加上就是七个一千年。这七千年正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七日所象征的，而个高潮就是第七日的安息日，亦即是由耶稣领导的全世界太平盛世。这个千年太平盛世将来的时代将会好成点呢？我就觉得今次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下，过去四五个月被困在家里， 都见到对这个世界对地球有好处的。比如说很多人都发觉到屋企的特别是后院啊附近雀鸟多了很多。平时见开的品种的雀现在数量多了，他们好像开心了。以前根本都没有发觉见过的比较罕有的品种现在都可以见到的。其实整个英国，我相信整个地球很多的野生的动物都因为人类困在家的缘故，野生动物就活跃起来了。你可以轻松下来，多些时间给你想想你的另外一半，陪下你的仔女，多很多优质的亲子的时间，这些都是好处来的。我觉得呢，今次的 lockdown， 今次的是能够帮到我们去想象将来太平盛世一千年将会比起我刚才讲的轻松舒服开心的日子呢要好无数那么多倍。没错，创造主 Yahweh 将这七千年分为两个世代，现今的世代大约六千年，将来的世代有另外一千年。圣经说这七千年这样分为两个世代，是以尼赛亚耶稣基督降临地球那个大日子去划分的。几时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现今世代就会终结。同一日尼赛亚的太平盛世就会拉开帷幕。耶稣基督降临的大日子就是这两个世代划分线来的。刚才我所讲这个重要的道理，大家可以参考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你就会见到的了。现在有一样东西关于犹太人的历法大家需要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法，我们中国人有以月亮为做依归的农历，西方的历法和犹太人历法都是不相同的。按照犹太历法，今年2020年其实就是5781年。没错，2020年就相当于犹太历法的5781年。因为为什么呢？犹太历法是哪个时间计起呢？他们是从亚非神创造人类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那个时间计起的。根据犹太的传统，他们计出今日2020年距离创造亚当夏娃的日期是过了5781年。那假如神拯救人类的计划6000年之后大概在那个时间就告一个终点，然后尼赛亚就会从天降临，展开第7000年的太平盛世。如果现今的世代为时是约莫6000年的话呢，犹太的历法就向我们启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了。正如上一个星期我们学的圣经里面所讲，今年2020年也即是犹太历法5781年，是意味着今日我和你已经是处身在现今世代的末段，就快完结的末段的时间段了，俗称就叫做末世。因为假如真的以6000年来做计算的话，虽然就不是一定要6000年就有这个转折点的，稍后我就会解释的了，但假如大约以6000年为作为一个参考点的话，5781年就意味着距离6000年那个大日子只不过还有219年。又讲回转头，那到底根据犹太人的信仰传统，尼赛亚是几时会降临呢？犹太人就相信尼赛亚是最迟犹太历6000年就一定会来的了，但他们强调是最迟这两个字，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不一定踏正是6000年尼赛亚才会来的。他们所强调的是说 根据圣经的启示，尼赛亚最迟将会在犹太历六千年就一定会来的了，不会再迟过六千年，但是呢就不一定需要等到六千年，即是说呢不需要一定再等多219年。尼赛亚几时会来，或者更加准确讲，亚维神几时会派尼赛亚从天降临地球呢？是可以早过六千年的，只不过不会迟过六千年。稍后我就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犹太人相信怎都不会迟过六千年呢？稍后我就会解释。不过最少现在我们明白到神几时会派尼赛亚来地球，那个日期天父看来是有弹性的，他会灵活处理几时派尼赛亚来的这件事情。既然几时尼赛亚会降临在时间上面有弹性的，那到底正确的去明白犹太传统的信念又是一回什么事情呢？犹太人相信个关键在于几时可以等到以色列全民都遵行神的旨意，哪怕只是遵行神的旨意一天的时间，当神见到的时候他就会提早派尼赛亚来的了，最迟都不会迟得过犹太历六千年的了，尼赛亚就一定会来，因为世界将会变得太乱太恶劣，不能够再等再耐的时间了。所以对于几时神会派尼赛亚来临呢，正确的了解犹太教是同以色列几时全心全意遵行神旨意是息息相关的。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才算是遵行神的旨意呢？拉比式犹太教有以下的观点，等到以色列全民都遵守安息日，不再轻视神吩咐他们的教规，哪怕只是一日那么短，神就会派尼赛亚降临的了。耶稣我们的主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自己都很明白遵行天父旨意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记得耶稣讲过，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主耶稣是很明白遵行神的旨意和几时尼赛亚降临是很有关系的。在耶稣代表天父的教导里面，他对于怎样才算是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呢，和拉比式的犹太教是有很重大的分别。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遵守安息日这个法规，而是在于有没有追求天国、追求天父的计划，热心去帮助去救人、传福音、劝人悔改、为自己的责任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分担天父的心意呢？这个才是个关键。所以马太福音从开始就记载耶稣是怎样传福音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说，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了，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劝人悔改比起守安息日的教规更加重要，帮助人去得救，劝人悔改比起守教规重要得多了。更重要的就是以下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的耶稣的话。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向天下宣布，向万族作见证，然后这世代的结局才会来到。在主耶稣来讲，当一日这个纯正的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亚非天父就会派主耶稣从天降临。为什么神对于尼赛亚来临的日子有弹性去处理呢？为什么需要不一定等到某一年，可能早一点呢？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假如人心变得越来越坏，无法无天的事越来越多的缘故，在社会坏影响那些风气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对环境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的话，假如这个世界恶贯满盈，达到了一个造物主都不能够再容忍的极限的时候，神就会派尼赛亚来叫这个世代终结，太平盛世必须开始。于是乎，几时派耶稣来的时间就有弹性。还有第二个原因，尼赛亚的来临的日子是有弹性，是灵活的。假如神见到教会已经将天国的福音向全世界都传遍了，每一个的民族族群都有机会听到过福音了，每一个族群有机会选择接受这个福音去悔改啊，加入教会进天国啊，或者他选择不理不相信去拒绝呢？假如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民族都有机会听过，有个机会去选择之后呢，神再考虑到这个世界的坏的事情太多了，带来的破坏太严重了，他那个时间就会派耶稣来的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今日福音到底传遍了地球未呢？这个的确就是今日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重要的问题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向天下，向万族作见证，做了之后，这世代的终结就一定会来到。那福音传遍全球未呢？如果讲话流行了很多年的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呢，不要说今日了，早在很多年前已经传遍了全球各族的了。我记得我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听到基督教说，地球上还有哪一些的蛮荒的少数民族还未有机会听过福音的呢？在几十年前已经有些热心的宣教士为了实践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去将到天国的福音传到去新几内亚那些的蛮荒，现在时隔了有另外40年。如果论世界上的民族族裔族群流行的三位一体基督教的福音，早已经传遍了地球的了。亦因为这样的原因，对很多热心的基督徒来说，这么重要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的说话，老实说就变得好像意义不是说很重大这样。因为为什么呢？眼见到福音已经传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但是却是迟迟都见不到主耶稣再来，等得耐，信徒内心是会产生疑问的。依据圣经就变得个意义不是很重大了。我认为主耶稣当日讲的这天父的福音所指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福音。三位一体的福音基本上是一个误解了圣经不正确的福音。主耶稣代表天父所传的是独一真神，是非三位一体的福音。主耶稣升天之后，早期教会使徒所传的福音亦都不是三位一体的福音，纯正独一真神的福音还未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要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角落，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三位一体的福音是曲解了圣经，是错的，纯正福音还未传遍全球。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利物浦的教会和我们全球各地其他姊妹教会，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努力将纯正福音通过宣教人员去到世界不同的地区，善用网络教会频道将到纯正的福音传遍天下，给到每一个族群都有机会听到纯正的福音。所以每当你支持传福音的工作， 或者你自己参与在传福音的工作的上面的时候，你就是积极催促天父快点派主耶稣回来。具体的来讲，你和我是怎样可以支持和参与传福音到地极的工作呢？我很相信天父要向我们发出一个这样的信息，在今后的日子，我们要多些操练信心，不要怀疑，相信天父的慷慨为怀，多些去操练祈祷。每当我们为到传福音的前线人员祈祷，你就是参与着，你是支持着福音传遍地球的工作，你就是积极催促着主再来的日子。当你凭信心去向天父祈祷，请祂的圣灵亲自去找，去招聚一些属于祂的人，一些爱真理的人，去听到这个纯正福音。当你这样祈祷的时候，天父一定会应允的。只要你相信，不要怀疑，每一次发出这类的祈祷都一定被应允的。当你这样祈祷的时候，你岂不是参与在福音广传的工作上面吗？还有，我们教会在未来的日子要多多发展教会的网站和频道。当你帮忙去发展经营教会的网站和频道的时候，你就是催促主再来了。我觉得今次的新冠肺炎底下，其实都出现了一些教会的契机的。你知道，今次的疫情对社会、对世界带来很多不同方面的影响。有些人被迫停工，不可以再上班，有些人就有些工作就不受影响，继续可以留在家做的。比如说 IT， IT 的行业继续在家上班都可以。有另一个行业就不用说停工，但是生意需要变通适应新冠的疫情，如果不适应变通就不能够继续经营了。比如说餐饮业，餐厅堂食的人减少了，不要紧，可以做多些外卖的。那不怪得最近外卖的生意就旺了，送外卖的需求，揸车的工人的需求量增加了。在疫情底下，有些事是影响了教会的，比如说我们不可以见面聚会。但有两件事，新冠疫情绝对没有影响教会的，不单止没有，并且为教会提供了一个契机。有一件事绝对不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就是祈祷，并且操练在祈祷上面，相信天父慷慨为怀，放心求吧，只要满足他的条件，他一定听的。尤其是祈求去推进福音广传的工作。第二样嘢呢，就是教会网站频道了。最不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就是用电脑、用网络去做事同埋传福音。我哋下星期会有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到时候我哋再见。